就像那个
哪个干嘛自己讲完自己还没讲到自己先笑，
你突然想到，你还我不知道你们看到哪一篇，前几天有一个女生就写说不懂人为什么要用标点符号，用标点符号的人让她觉得很挤，明明就用空格就好，然后就下面就站成一团。
我有看到有人现在是日本那边有说用标点符号还是最后一个字有打句点，他们会觉得你是老人的行为。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说实在话，不加的话没有不行啦，但是你们字都会打错了，你怎么会觉得你的空格会断在正确的位置？
哦，你现在想，就这个时候要开另外一个战场，在部分的战场
不止，然后真是看到很受不了。但是啊，用标点符号啊，像下面有个人写的，哦，我觉得深得我心。
这样，
不知道是我忘记男生还是女生，他说，哦，要是有人可以把分号用得很好的话，他直接晕烂。
对啊，现在还有人在用分号吗？
哦，我会用哦，
你会用哦？
分号真的使用的正确时机很难哦，
很难吧？很少，对不对？
其实如果
分号的话，
这样讲，你文章写的好的话，其实会蛮容易出现分号。
分号到底上下文有没有关联？
分号上下文必须得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一定程度，但那程度是介于逗号跟什么句号？
逗号跟冒号？
冒号不是冒啊？对，
应该这样。分号的一个用法，除了前后有关联以外，例如说前后句型一致也可以。
前后句型是对联哦。
不是对，它不能是对联，它不是对联。例如说，你连续形容，该怎么举例呢？例如说，它的意思除了有连续性以外，那个它的那个叫什么文法？
文法就是
它
的
整个句型的文法跟修饰的方式有
什么主受词的文法，
也可以用分号。
分号，好，
用分号是一个你的就是文学常识非常强的人可以用的，
因为分号通常解释就叫说它就是一个停顿的标点符号，你就觉得那我跟逗号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因为跟逗号有差，才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文学底蕴够不够啊。
Oh，
然后你知道用空格断行啊，因为我也会这样做，有时候很懒的时候，
对啊，
但是啊，用空格断行啊。现在小朋友不认识挪台了，你知道吗？
下一个
没有，那个是有。你还记得以前写文章的时候有分成
一个
大，你要尊重某一个
人。我知道挪台不是要到下一段，他要移一下下一个嘛？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一个大空格。
对对对，它有两种方式。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有一个跟我比我年纪在跟我年纪差不多吧，然后就写文章写到说，你还记得以前那个每一段的开头要空两个字？
对，有，我记得，我记得，我都会那个，我打电脑的时候到现在，有时候下一行我还是会就是
忍不住就空两格，对不
对？
那这个就是时代的遗毒。那个空两格啊，我觉得，因为他以前是为了很明确让你知道那个是
下一段
，对不对？因为有可能以前在写稿子，现在小朋友会也不写稿子了。500字稿子，
我不知道
欸，
等你儿子上小学就知道了。
如果刚刚好你写满的话，你看不出来它是下一段
你
还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空两格，当作是下一段。对，然后例如说以前你写到先总统讲功的时候，你要直接挪到下一行以示尊敬。
对，
所以我就觉得看他们空格啊，空格可以用，但是我才觉得乱用空格的人很解，好吗？一看就是程度不足的人。
你知道我刚刚查分号啊，知道分号是谁发明的吗？
分号是谁发明的？
意大利印刷商发明的。
那他发明这个是要
他用以他有名字啊，名字很长，我就不念了。他用以分隔意思相反的词汇以及表示意思有关联的陈述。那第一个用分号用系统有系统使用分号的英文作家是本琼森，但是分号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意大利人发明的，
是我就是想要那个手势。意大利
人，对，我想要做那个手势。
意大利人发明，对啊，为什么好酷啊？竟然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对，而且我没有看过外国人特别用分号。
他说英文其实是有在用的
的
英文的在英语中，
我比较想要英文的分号怎么写。
一样吧，一样啊。
可他们的逗号只有半形，我没有看过半形的分号。
有吧？有啦，有，我打过。因为就是打那个表情符号那个笑脸的时候会用。
OK,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在英语中使用分号加上表逻辑的副词加上逗号来连接两个完整的主句。好。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公司很
我也听不懂。
用注音符号可以代表一个不能讲比较正式的书信或是比较正式的文章本来就应该加进段落。 就是这种标点符号其实是为了让人家更好的阅读，所以对吧、啊？反正其实一个世代大战的问题，但你就知道为什么都会有那种越老的人觉得越年轻的人越蠢，问题就在这里。哎，有些时候是真的蠢哦，
这算是某程度的本质控吗？有一点，对不对？
好问题耶，
我觉得算是哎，对我自己的定义来讲，我觉得是、
嗯。我是很认真的会用标点符号的。
你是一个本质控，
没有标点符号啊。这还是不要讲好了。
你会得罪非常多的年轻人。
有差吗？我在怕这点吗。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明轩，你跟你讲，这个礼拜啊，让我们紧急录的这一集，原因就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奇怪的文章会红、
就是因为奇怪才会红吧。你不觉得现在都是奇怪的东西才会红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是中国的 UP 主、
UP 主，
对，他的影片都有放到 YouTuber 上面，他叫做森纳硬化，你知道这个 YouTuber 吗？
不知道。
那他的节目啊，做了两个不同的类型，一个叫做不止游戏，一个叫游戏不止。那基本上他的影片配合我们广大的中国 UP 主，他的游戏质量。不对，他的影片质量都挺好的，但他去年突然就无预警就停更，
为什么？
不知道。然后他前几天，
他有说了什么反共的话吗？
哇，没有没有没有。可是他前几天啊，就上传了一个新的影片，然后他就哇，好兴奋，他重新上传影片。然后其实那个影片里面啊，他就一张桌子跟一杯酒，然后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拍那杯酒，有时候他会拿那杯酒起来而已。那他是在讲说为什么他停更了一年，然后他这片。影片被我一些做自媒体蛮多的朋友，然后其实九妹也有转发。
我好像有看到你这么说，那个画面我有看过，但我没有点进去看。
他们转发，因为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九妹那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写。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九妹是一个聪明人。他有没有讲到有些时候以他的状况来说啊，他有一些节目系列你要每个礼拜更新的时候的确会很容易疲乏，很容易题材不足，像我们常遇到题材
荒，对
对对，可是你又不能不做。那个九妹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他们是被流量给绑住的，所以有时候他给一些那种新的一些 creator 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他说有时候看到有一些那个 YouTube 小行星的团队，企划也很棒，剪接也不输他们，可是以他来说啊，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红的。其实很多红的人都会有这样讲，就是
我们上次好像有一次讨论过，其实有时候红的是运气，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他那个九妹他就写说啊，其实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也没有做的比他差，他只是有一个可能时间或运气的红利在那边，所以等到当这些人问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红的时候，他其实
说不出来，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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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那当你不知道自己怎么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复制。
对。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怎么红的，所以你必须只能够一直维持原本的模式，以免你的流量消失。像你做了某一个题材很红，像我刚刚讲那个森纳硬化，他讲游戏讲得非常的好，因为他去挖掘很多游戏背后的故事，或者他会加进很多补充资料。那你知道这种情况之下，你又要把游戏完整的讲述一遍，又要加进这么多资料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每一周都更新。
对，因为你还要做功课，
对对，
然后你要把游戏好好的玩过一遍。
对 对, 对，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他后来停更一年，是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游戏，他做的节目，他真的觉得品质真的他觉得太差了。还是有很多人会看，因为大家已经看成习惯了，
对，
但是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冲突他自己过不去，
他自己要求比较高，
对对对，过不去，
所以他觉得他每次这样周更，他觉得他的品质一直在下降，就对了。
没有错。所以你知道要周更啊，为什么除了那种时事类的 podcast 或是时事类的 YouTube 以外很难周更，原因就在这边。
我们是想要挂时事，但又要讲我们的也是很难周更。
对，所以我们每次都常遇到一些困难。
对啊，
后来就会变成这样，你不知道自己怎么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人会陷入一样的模式里面。那这样的模式其实本来就会一直消耗这一个主题或者这个频道的生命。
对，
例如说 我们频道里面提到过最多次的政治人物万安，嗯，一直消费他的话，肯定他也没有什么题材，
就会没有新意啊。
像最近他跟柯P杠上了，就可以再聊一下。
我真的想他们俩杠上了，
就是为了各种事情嘛。但是你也知道，最近台湾的
我想最近不是黄国昌比较红吗？
因为在最近台湾的国会荒腔走板嘛。
对啊，
我们就有空再来聊了，实在是刚看了就气，对不对？你就知道，你想要投票教训某些人，你也会很容易教训到自己，就是这样。
是的，
好，那。我刚刚讲我们前几天那篇我觉得莫名其妙红的就是
长颈鹿的颈椎，
对，Tammy 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南讲课的时候，
对，
然后他们去逛了一间很酷的标本，它算博物馆吗？
算是小型的玄物店兼博物馆吧，它就是有蛮综合的，
嗯，
对，
然后它有卖很多的标本，
对，
然后Tammy 就问那个老板说，哎，那请问你们有卖长颈鹿的颈椎吗？
哎，对，它的名字是标本馆，
它是标本馆，它有很多很酷的标本，在台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对，
那他就问老板说，哎，你们有没有在卖骨骼类？因为他们卖的都是那种就是连皮带肉带毛的标本。
我们要先讲前情提要，是你从以前就一直说你很想要买
哦
长颈鹿的颈椎、哦、
我没有在节目上聊过，对不对？好像没有，
有，我们有聊过一次，
曾经有一次
我们在聊猩猩跟那个什么博就是动物的时候，你有说过可以买、哦、
对，我已经就是想要到还有人要帮我介绍六福村的那个
那个应该就贵了，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些动物园他可能就是真的死亡了，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也不会不知道怎么办嘛，但你知道很多时候可能就火化，或者是以动物园来说通常会把它做成标本，
对，
那我就想会不会有机会可以买到一节长颈鹿的
颈椎，
嗯，然后就这次问的时候啊，想不到老板回复就说哦可以啊，而且老板还问说
Tammy 只是想说啊、我就随口
问
一下，
看看，老板还问说
你要哪一节、
我没有问说可以指定哪一节吗，老板说可以可以指定哪一节，超酷的，
嗯，
对，然后 anyway 反正我就是指定我要 C7 嘛，
对，
前几天回家的时候、地上有个包裹，然后我太太就说哎、有我的包裹，我想说我最近没买东西怎么会有我的包裹，然后他叫我拆开、所以他帮我录开箱的影片、打开以后想说、包的很严密耶，你知道包的非常好，拆到最后一拆出来、我整个眼睛发亮，长颈鹿的颈椎我终于拿到实体了，解决了我一个人生的算是什么愿望
小清单。哎、我问你哦，为什么是长颈鹿、你为什么没有想要买其他动物？为什么是长颈鹿？
因为长颈鹿的脖子最长啊
就这么单纯吗、
就这么单纯、
那为什么是颈椎、你没有想要买抹香鲸的，比如说他们的鸡鸡都有骨头嘛之类的
我不是泌尿
那为什么是颈椎？
这样讲抹香鲸啊，虽然它是哺乳类、可是他们的脊椎结束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啊，是哦，
陆地上的都一样，但是海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哦、尾巴的关系吗？
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有机会我了解、
再来研究一下，
对对对，但是陆地上的哺乳类的动物，我们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全部都是七节颈椎，
对，
加上十二节胸椎，加上五节腰椎。
对，大家以为长颈鹿的脖子有十二节吗？没有，它只有七节哦，
就是超长。那跟你讲，最好笑的是，如果去看研究的话，我们不确定这不是时代的关系，但你知道，其实以前很久以前那种，你知道欧美那种所谓的探险家其实就是没事做的富二代他们常会去就说自己是探险，然后去做一些研究然后去像达尔文其实也是，然后 anyway 最早对关于长颈鹿颈椎的记录啊、是说长颈鹿有八节
啊，哪来的第八节
不知道，那个因为那是18XX年时候的
那时候的文献都这样说，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
只有一个人，
对对对对，他是描述型的，所以后来在19不知道几年的时候就有人再重新去做，然后发现啊还是七节、但是 anyway
不知道是错误还是真的演化有关系，
我觉得应该是错误、
我也觉得人类的失误比较有可能
对对对对对，像你知道我们以前也一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把化石给拼错所以最早的那个一些恐龙啊拼出来的形状超级奇怪、
你知道恐龙最近不是被证实它可能是有毛的、
对，因为有挖到有羽毛的化石，
对，所以最近的恐龙可能不是羽毛是绒毛，
绒毛吗？
它的皮肤表面可能是，
所以它摸起来是绒毛，
对对对对，就是它可能像狗狗一样是绒毛，
这个就会很怪，因为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你知道大的一个算是什么难题或者无法解决问题，就是到底恐龙是冷血动物还是温血动物啊？
因为原本以前说它是爬虫类嘛、
所以如果是冷血动物的话
就
不
应该有 毛、
啊、
对，但现在好像研究所最近的科博馆的恐龙
表示它是温血动物，
可能最近的
下蛋的温血动物
不知道，因为最近科博馆的那个恐龙好像都有 上了一层毛，好像
的的、
嗯、我没有验，我没有证，就是证实过，是我同我一个朋友是恐龙爱好者，他告诉我的。
你想看，如果暴龙啊，然后有那种绒毛、啊，
突然就变得很可爱，
看起来像三分头，
突然变得很可爱，对不
对？所以长颈鹿啊，脖子这么长，可是它跟人一样只有七节颈椎，嗯，它没有更长。所以我那时候想要买第七节，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买第七节、嗯，原因是因为第七节最大，
对。
所以我以前说嗯感觉好像可以做，那我买了后才发现我错了，长颈鹿的颈椎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以前想说可以把它当凳子，我还放在想说放在实验室给大家做、
想说跟人一样是可以那个就是
平台是一个平的，
对对对。那这篇文章啊我放到网络上，我实在太兴奋了，我就发到网络上，超过20万观看耶、欸、
20万好多、
哦、对啊，我直接一个下烂，大家对于长颈鹿的颈椎有这么大的兴趣，我觉得非常的，
我也不懂为什么耶、欸、这是猎奇吧。
对，所以你知道，就如果说像我们刚前面讲那种就是追流量的话，那我就必须要怎么样，一直去发这种猎奇的东西，流量才
会稳定。你还有什么猎奇的东西
可以？没有很多，但是我没有想要做啊，这个只是我记录我的生活的一个 surprise moment、
哦、你说的是
对吧、啊、所以长颈鹿的颈椎真的很酷，它的形状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嗯，那因为很多人都对长颈鹿的颈椎有兴趣，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它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对，到底跟人哪里不一样。那我先讲长颈鹿是一个很酷的动物。嗯，你想想看，他的头离地这么远，
对，
他的心脏要把血液送到头上是一件很困难的
事情。我记得他的心脏好像是在前脚的上面那个，就是也是在胸
的
那个位置。他的
心脏会比较高一点点，可是还是在脖子以下的
区域、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长颈鹿啊是血压非常非常高的生物。哦，长颈鹿的基础血压都在220毫米汞柱以上，
超高
啊！对，所以其实很多那种心血管的研究团队，他们会去研究长颈鹿，因为他们想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在人类的研究里面，如果你的长期高血压的话，其实会造成你的心脏肥厚。
我刚刚就突然在想说，如果我长期高血压，我的脖子会越来越长吗？然后那些长颈族的高血压会比较高吗？
你这个是倒果为因。不过，因为血压这么高，所以第一个他会影响他们的心脏问题。嗯，就是他们在想长颈鹿到底会不会有高血压的问题？因为
更高的消息
血压来说，它其实很高。
对啊，
所以他们会去研究他的心脏是不是真的跟人类一样会有这种肥厚的现象。因为你看看长颈鹿其实长高的很快，它长得高的时候，它的头会离地越远。
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想知道这些高血压的问题，长颈鹿是怎么 handle 的？
结果呢？
我还没讲完，有两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是，他们想知道长颈鹿的那个血压这么高啊，为什么没有造成下肢的一个循环肿胀的问题？
哦，他嘴腿超细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先讲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长颈鹿腿很细，可是他血压很高，所以长颈鹿好像如果假设啦，如果有人去吃长颈鹿的话，长颈鹿的腿啊一定爆干难吃，
因为它会很硬吗？
对，他们发现长颈鹿的腿之所以没有肿胀，不会肿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脚上面有超级强壮肥厚的结缔组织。
哦，
所以就很像是什么呢？就很像你穿了那个单束超高的丝袜一样、哦，就是这样绑住的。
他把它束的超紧，
对，所以他的脚就可以维持这么细，
他、就没有空间往外撑了嘛，
对对对对，
就永远都往上打。
对对对，
所以这会不会也是让他的血压可以往上的
这么高的原因？
对啊，
有可能，反正他的脚是绑住的，所以第一点，以这个水肿来说，我们其实人类已经在这样处理水肿的问题了。
嗯，没错，没错，没错。
高
磅数的
一些算是防水肿的一些这种
压力袜
袜子或叫压力袜。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我们刚讲伴随高血压而来的，长颈鹿喝水的时候头要很低。
对，
你想看你的血压这么高，那你的头要这么低，很恐怖欸，它会瞬间这样砰冲到大脑去，
这样是不是就会头晕？
而且还有一个是他喝完水以后抬起来一瞬间
血又就啪又跑回去，
会不会瞬间低血压？
看来是不会。
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
对，
那目前还没有一个就是真的明确知道的机制啦。但长颈鹿的血管啊跟人类的血管有很大不一样，是它在脖子靠近，应该是靠近头的地方吧，有一个静脉池，就很像一个池子一样的一个构造，它会让血在那个位置做一个累积。
哦，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滞洪池。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讲到那个心脏生理学了。当你回流的血液降低的时候，
对，
它会减少心输出量。
回流的血液降低的时候会减少，因为你回来的少我就输出的少，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去调控他的血压，让他在低头抬头的时候不会造成这种血压的瞬间变化。
哦，反正他中间就有一个缓冲区嘛，所以他就不会马上回去跟马上出来。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以这种想象来说，因为长颈鹿血压很高，所以它的血管壁应该很厚。那在我的想象里面，长颈鹿的血管应该超粗一条才对。
对。
但是我拿到那个脊椎骨的时候啊，我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跟我熟悉的脊椎不一样。长颈鹿的横突孔，或我们应该讲，我们的颈椎啊，两边有一个，算颈椎比较小。哦，其他节的脊椎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往两边突出去的东西叫做横突。
对，
长颈鹿的身上构造上面没有横突，
没有横突，
对，它没有往外面突出去。我们的颈椎有两往外面突出去的横突，上面有洞，
对，
让我们的血管可以走过去。
对对 对, 对, 对，
长颈鹿的颈椎旁边有那个洞，但是它没有产生一个横突。
那它那个洞在哪里啊？
就是在一模一样的位置，可是它不是像我们一样是
突
出去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孔，它就是在脊椎旁边有一个孔。那那个大小啊，我现在很难想象，因为其实那个孔啊看起来蛮细的，看起来其实偏细。那这我就觉得很好奇了，那个血管壁如果比较厚的话，那它的血到底是怎么运上去的？
会不会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厚？其实它的材质可能跟人类不一样。
应该是一样的吧，我们都是碳基生物。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我会认为长颈鹿的血管壁比较厚？
因为血
管壁比较厚的时候才能够对应这种
高
比较高的血压。所以你可以想象有一些老人家
就那个什么血管周状硬化什么的，
对对对，为什么他血管硬化然后血压会升高，就是因为他血管的弹性不够了。
没错。
那反过来说，如果他的血管很容易被撑开的话，那他的血压也很难增加。所以长颈鹿的血管应该他的那个韧性是很高的，只是那个尺寸啊比我想的小很多。但是啊，在我们讲下一个长颈鹿构造之前啊，你可以在那边按暂停，然后你先去搜寻长颈鹿打架，
他会拿脖子这样啪、
长颈鹿其实是一个
甩别人
很凶残的生物。长颈鹿其实蛮好战的，
真的哦。
他的攻击方式是把脖子当作鞭子一样在甩，
他们这不会头晕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所以长颈鹿在野外的战斗啊是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你想想长颈鹿的头，其实
因为脖子是一个很重要，你断了就岔开了。
对啊，你没有想到其他的生物会拿脖子去跟人家互撞。我们的头盖骨很硬，所以有很多生物会头上长角，或是用头去跟人家做一个什么，
就是牛嘛，会是顶人家。但长颈鹿没有，
长颈鹿是用脖子耶，而且它的攻击模式是像鞭子一样。
因为长颈鹿如果用头去顶的话应该会折进去。
所以我现在
就是一节被塞进去。有画面对不对？
很有画面。因为长颈鹿你知道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买啊，但是你知道长颈鹿头上不是有两个、
对，那两个
等
一下，等一下外星生物的、
那两个是真的有骨头的哦，它不
是,
是
哦、
它不是跟一般的像鹿一样是长出
那
个，那
两个是干嘛用的
啊？不知道，可能它就是长了两根出去，而且那个是一个骨化结构，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像鹿茸这种
可以拿下来吃的东西吗？
鹿茸也不能吃
吧，鹿茸会拿来炖放酒啊，鹿茸酒听说壮阳很厉害，是不是？
不知道什么东西条，什么东西只要是硬的条状都可以壮阳吧，
就什么什么蛇鞭什么蛙哥鞭，
对对对对，你知道想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我爸的一个同学、然后就是去以前中国还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他们就是比较有特殊管道才去中国嘛，然后去中国买了一罐虎鞭酒回台湾，然后就喝了好像真的很有用。我同学有去他家就招待他，然后把酒喝完之后，然后就一坛然后泡进去嘛，
对，
他想说这么有用，喝完酒太可惜了，感觉中间的虎鞭应该要拿出来就是吃，他就拿出来，然后拿去人家中药行，然后请他帮他切片，然后就有那个中药行的拿了以后跟他说你这塑胶呀，被切死了。
今天啊 ，gay 塑胶，
塑胶，
塑胶，所以它里面是一个模型，
它就是一个塑胶烂，
它放个姐夫在里面，
而且很久你也不可能飞回，就你说整泡酒都喝完了，对对，
那还那有效是这是安慰剂哦，心理作用哎，笑死，还是他喝的其实是 PFAS 之类的，好可怕，大家去还是不要乱买哦，
那种以形补形的东西啊。有些时候是对啦，有些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对不对？
吃懒不懒。
我们刚讲长颈鹿的这个这种脖子的 构造，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其实是要用这种脖子去做战斗，所以其实他不能跟我们一样两边有突出去，
如果突出去战斗的
话
会
是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结构，
因为它就多了一个容易断的地方，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横突孔，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叫横突孔，它很像是直接长在我们的椎体旁边的两个洞，两个通道。
对，
那再来一个，我们或讲我觉得最惊奇的地方就是长颈鹿的颈椎，它在关节的分类上面，如果我们要把人的关节分类放过去的话，会更像球窝关节。
我有看到你那照片，它最上面那个是一个圆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人的那个脊椎啊，椎体的部分其实有点像是方形的，
对，
然后上面上下会有椎间盘吸震，长颈鹿也有椎间盘，可是它的椎体的往上啊，是很像一个全一颗球塞在一个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凹洞里面。然后我看到那个以后，我就在想起我们刚讲的长颈鹿打架的场景，我突然发现诶，看，难怪他们的脖子可以像鞭子一样甩。因为我们的头没有办法像鞭子，有一种病我们之前有聊过叫做鞭甩症候群，
对对对 对, 对，
就你撞车的时候突然头往前甩再往后甩会造成受伤，
对，
如果你是长颈鹿的话你就不会有鞭甩症候群。
你知道长颈鹿那个打架的那个名称叫做搏斗，脖子的搏搏斗这个谐音梗很赞哦
对，这个谐音梗很赞，
搏斗
他们是认真的
搏
搏
斗
所以长颈鹿啊，如果今天之前有一些漫画他们会画那个就是动物拟人化嘛，长颈鹿是唯一一个不会因为车祸造成鞭甩症候群的动物，因为你的脖子，它的脖子本来就会像
鞭子一样，本来就可以像这样子转，
对对 对, 对，所以再加上你看那个长颈鹿的头盖骨，长颈鹿的头其实不算小，长颈鹿的头其实是重的，所以就很像什么流星锤，你就想象你在甩流星锤那个就是长颈鹿的战斗的方式，
好可怕，
所以我觉得超酷，它的那个脖子啊椎体的部分不是平的，是往上凸进去的，所以它的下面
是凹进去，
对，它的椎体的下面是一个凹陷处，
对，
那它的头的椎体的最上面啊，就是我说凸出去的地方啊，如果你看我的照片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上面好像还有一层东西，
你说很像那个我们的，
很像软骨盖在上面
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在吃鸡腿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块圆圆的，
哦，对对对，长得有点像那个样子，所以想说，哦，他们的脖子活动度真的很大，所以难怪他可以真的这样子
这样转，
对，然后他可以往下弯这么多去喝水。我那天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图片给 Tammy 看， Tammy 看直接爆笑。我们在检查人的颈椎的活动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健康的脖子，当你往前弯的时候，下巴应该要碰到胸口吗？
对，
我跟你说长颈鹿也可以哦，
他会碰到他的尾巴吧
没有这么夸张，
他想说，我想说他能不能直接对折碰到自己的尾巴
没有这么夸张，但是长颈鹿的下巴是可以碰到脖子的，如果他有下巴的话，我找到一张图是长颈鹿直接这样弯下来，然后嘴巴的地方碰到胸口，
所以它有点像是像折起来，
对对，很像那个
对
那种那个生日宴会那种吹出去的那个。
我们决定这次的梗图就放那一张，
对，张完这样吹出去，
对对对对对。
所以长颈鹿的脖子啊，不但可以很好的前弯跟后仰打架以外，它可以往几乎每个方向去做一个旋转，
所以它可以后仰
哦，它可以后仰超多，我在。因为拿到太兴奋了，我在查长颈鹿的解剖学发现啊，那长颈鹿的脖子活动度超大，
每一节都可以这样转，
对，它每一节都长这样，所以它后仰的幅度很大，所以它可以后仰到底之后啊，然后往哪一个方向都可以，所以我才会说像流星锤嘛，
想后仰到底往哪个方向这样
甩
你，
对对对对，它才像流星锤一样
好凶哦，
杀伤力很大那所以你知道它没有横突就很合理，如果它有横突的话其实应该是很容易会受伤，
而且你如果横突的话左右是不是到底就会断掉，
对对对，它没有办法往左右移动这么多，所以我仔细看了一下长颈鹿的那个关节面啊，它一样跟我们除了椎体以外，它跟我们一样有小面关节，它的小面关节的斜度跟人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从那个角度上来看，长颈鹿的前弯后仰非常大，
它的斜度应该比较直一点，
对对对，它的前弯后仰非常大，它的左右侧弯 也可以做很多，
嗯，
但是它的单节旋转应该会比较弱，
嗯，
它会全部一起旋转的几率比较高，因为它的锥体是圆的，
对，
它的小面关节有点过于直，所以它的旋转力会比较弱，
嗯，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会看长颈鹿睡觉的样子，长颈鹿的脖子啊，真的跟鞭子一样可以随便凹，
它可以凹进去，
对啊，像我们人比较弱，你没有办法往右凹的时候又往左凹，
往右凹的时候再往
左
凹，左
凹，对，就简单的说，你没有办法让你、
哦、我没办法有个 S 型的动作，是这样吗？
对对 对，你没有办法做出 S 型的动作，
嗯、
但是长颈鹿看起来是可以的。
长颈鹿的脖子看起来其实蛮像蛇的，就是它可以各个角度、
嗯、非常非常的灵活。
嗯，
所以看到的时候啊，我们当初讲的那个想要让它当做椅子这样做啊，哎，还真的没办法，
不行，
那个太凸了，凸到不行，
嗯、
你。既不能把它翻过来，因为我们说另外一面应该是凹的嘛，
对，
那个凹面啊，如果长颈鹿够大只的话应该是可以坐进去的，但是因为它反面是凸的，所以没有办法，
嗯，不行，它会变成不倒翁，
它会变成不倒翁，
对，
它会变成，它也不会变不倒翁吧，它会倒向其中一边啦，如果变不倒翁太恐怖了，
它哦，它会，反正它就会变成歪一边、
嗯、
不能坐啦，
你知道，我就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啊、什么
长颈鹿会椎间盘突出吗？
欸，对啊，对对对，我看到你那时候其实就心里想说，所以它的椎间盘跟我们人类长的形状不一样。
对，它的椎间盘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属于那种圆球状的，
比较像是关节囊。
那不是关节，就跟我们一样，但我们的关节，我们的椎间盘是一片平的嘛？
对啊，扁扁的。
你就想想看，
方方的，
把那一个，对的，很像那个跳床一样，把中间这样凸上去，
所以它就是一个曲线。
对对对，一个半圆或是球形的一个曲面。
哦，
那以它这样的那个脊椎角度看起来啊，长颈鹿应该是不太可能会有颈椎的椎间盘突出的，应该是突不出去的，
因为没有地方让它突出去的。
对啊，没有错，它的那个整个活动是一个环形的。
不行，它如果椎间盘突出，它会死掉吧？
那我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以后，我想超级久的，因为如果它的关节长这样的话，也许它根本不需要椎间盘啊。但是我去查了以后，又查到说长颈鹿、嗯、他们说长颈鹿是有椎间盘，
因为你那时候看的，我第一个想法是，所以它没有椎间盘吗？对，我就想说是
没有，像因为就像讲那个鸡腿骨的那个软骨这样、
嗯、
你就想象很像是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膝盖中间并没有椎间盘，
对，但是有一个软骨，
嗯，
可是你去查他又有说他们是有，
应该这样说，他就说他有disc， 它有椎间盘，他们就是这样写而已。所以，如果你是兽医，你有曾经看过
长颈鹿，你有在动物园职业
的
话，
请告诉我长颈鹿到底有没有椎间盘？
嗯，
因为从它那个设计来看啊，它的椎间盘是不可能会凸出来的。
嗯，因为它是凸的啊，它上面会包窝在球窝里面，
它
没有办法突出。
对对对，
它
不会跟人一样，我们往前压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往后挤的力量；往后仰的时候会产生往前挤的力量，
嗯、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它其实蛮合理的、啊，因为如果长颈鹿会颈椎椎间盘突出的话，它每战斗、它每搏斗一次，
对啊，
它的椎间盘大概就要爆炸一次，
对对
对，所以要么就是它其实跟人类不太，它可能没有髓核，
嗯，
因为我们髓核在中间会承受一个算是什么
压力
压力的一个，
然后它就会跑来跑去，
对对对对，但是长颈鹿搞不好没有这个构造，
搞不好，搞不好，
那我就越来越想要知道各式各样不同动物的。
脊
椎有没有什么特色？对对对，因为长颈鹿啊，你看像我们常在讲人类的脖子跟胸口，我们讲颈胸交界处那边啊、
嗯、
也就是很多人喜欢讲长富贵包那个区域啊、
嗯嗯嗯、
很多人都会有问题，
嗯，
所以你的头会前倾，
嗯，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看长颈鹿的话，长颈鹿还有大部分的四足生物、
嗯、
头部其实都在前倾位，
没错，是、嗯、
大部分的动物都这样，所以长颈鹿的脖子到背，
它其实有一块很像富贵包
的
东西啊，
它的颈胸交界处，哦，对，它弯下去的时候，对耶，
对、啊，
颈胸交界处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对，
它的颈胸交界处的转折啊，比一般的那种，例如说梅花鹿啊，大非常非常多，
因为它长度的关系，
对，可以达到65度以上，也就是说，它几乎是快要直接这样直的折上来，
嗯嗯嗯，
所以这个生物存在就真的是一个你知道很奇妙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不是之前就在研究说什么长颈鹿是怎么变这样的，
对，
然后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说什么吃的素越来越高啊，
哇，
还是什么，
那是我们高中学的嘛，
然后后来就被推翻了，被推翻了。
但你知道用进废退说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的，
对，只是不一定适用于某个情，
那现在对于长颈鹿来说其实跟人一样，你知道，
对，
嗯，我们现在对于人的一个起源没有办法 解释的原因就在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所谓的中间物种。
对对对对对对，
如因为我们在讲的这种人类的演化都是我们认为是慢慢慢慢变化的，
就什么从鱼然后最后变成猴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中间它应该是要可以找到所谓的中间物种，
可是却没有。
对，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不是常会有个图是那种从猴子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直立那张图吗？
对，
先讲一下那张图在讲的完全不是演化哦，但所有用那张图讲演化的啊都是在幻想。那张图啊最早画出来的时候只是告诉你这个时间有出现这个物种，这个时间有出现这个物种，
它只是告诉你它有出现，它不代表它们有什么很大的关联。
灵、就是、长类，
对，
它的物种在这个时间有发现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些物种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性的。但是有很多人就擅自把它拿来当作是进化的过程，虽然那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解释。
对，
那以长颈鹿来说啊，你知道长颈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找不到中颈鹿的化石。
那是但是有短颈鹿嘛、欸、
对
不对，
我没有找到长颈鹿的祖先是一种短颈鹿，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
怎么
从短颈鹿变成长颈鹿的，
它是感觉很像突然间就变了。
对，理论上应该有中颈鹿啊，但是完全找不到。
但会不会他们根本也不能算是祖先，他们根本就是不同的物种、
欸、这个要问考古学、啊、我记得他们通常说确定它是
祖先
物种，对，确定它是长颈鹿的祖先、哦，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突然抽高的，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很疑惑的地方啊。
对啊，所以才要讲嘛，就我们之前常常在聊的，搞不好这世界真的是一个设计出来的，
也有可能我们就是凭空被设计出来、
啊、我觉得这样设计不好，改一个设计、所以它才会突然抽高，
所以就会有很多算是设计失败品放在这个世界上。
然后设计师不会让你看到废除的原稿哦。那你知道讲到这个设计论啊，有一部很酷的动画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叫做天地创造设计部。
哈，天地创造
设
计
部，对对对，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是设计师你看了一定会笑死，会超有共鸣的。
嗯，
那你如果是就是喜欢生物的人看了也会有共鸣。
我很想问你一件事、你到底有什么时间看这些动画？你到底都什么时候看动画了？你告诉我，我真的无法理解。
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工作的时候吗？这是我疑惑的地方啊。
Anyway， 那一部动画就在讲啊，所有生物的设计其实就是由这些设计部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所以他们是神？
他们不是神，他们可以创造生物，可他们不是神。
哦、
神是他们的客户。
哦，神是他们的客户，所以他们是。干部，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很多设计师会很懂、因为他们里面的神啊，就跟你会接触到那些很雷的客户，
他会跟你提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
就丢过来，然后叫你自己想办法。所以那个天窗设计部啊，它里面就在秀说，它其实每一集都会、最后都会创造出某一种我们知道的生物，
生物
然后它前面就是会一直失败的过程，
哦、
然后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而且他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设计。他们有些说、你看这个设计出来的东西多酷，
所以是合理的，跟这个就是
没有到百分之百，但是。是对，想起来是合理的。例如说，他们在他们有一集在讨论为什么，没有独角兽。
对，独角兽现在目前为止是一个幻想的生物嘛？
对对对。那我们先讲一下，有一角鲸，但是没有独角兽。
一角鲸，对，
有
一角
鲸，它是真的在
前面有一只。
对对对对。那为什么没有独角兽？它里面就有解释为什么。
嗯，
因为独角兽啊，它如果以我们的设定来说，它其实是一种神秘的生物。
嘿，对对 对,
对，所以它里面最大问题就在那只脚到底要冲三小。
哦，因为生物的功能基本上
一定都有它的用处存在，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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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那个脚完全不知道冲三小。
你知道说到独角兽，我上次就是去逛了科博馆，我竟然在科博馆的商店里面看到有卖独角兽娃娃，我心想说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合理吗？它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吧？
它里面在讨论就是那个独角兽，而且很多独角兽。其实到后面还会加上翅膀的设定嘛？
那一角鲸的脚是干嘛用的？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他就想说，那为什么马不能够长翅膀？他没有讨论过
对为什么
他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看，很酷，基本上都跟能量的消耗或是那个有关。所以之前他们有一个很好笑，他说你不就是你不可能创造出所谓的完美生物。
对，
然后而且还有什么？你就算可以创造出完美生物啊，你有预算的问题。
我们一定多少牺牲了这个，就会牺牲了那个。
对对对，所以它里面有一次把一个我记得是独角兽还是什么做出来了，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生物的智商非常低落。
他不会是你想象中那个很聪明
对对对对
然后很优雅的独角兽。
对对 对, 对，所以他里面就是很酷，他其实有一些逻辑存在的。
原来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长颈鹿凭空出现就蛮合理的，你知道，就是你的客户跟你讲说，我想要，我觉得这鹿很酷，可我希望他的脖子更长更长更长
一个很荒谬的结，就是那客户都会要求你一些你觉得根本就是不合逻辑的东西。
对对，所以为什么长颈鹿的脚也要这么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的脚很短的话，那它头很容易就会撞到地上。
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脚也要跟着拉长，然后他们就去帮它设计。因为他们之前其实的确有一集就有这个问题，就做出来之后，那个生物一做出来，砰，就整个跨在地上，因为它的心脏没有办法把血液输送到全身。
哦，所以你是从那里学来的、
啊？这也不是啊，但是那个很酷，超酷。
我查了那个一角鲸的独角要干嘛？他说他的脚是感测器官，可以接受盐度、压温度跟压力的变化，虽然是一只温度计插在额头前面的概念。对，就是一只温度计插在这里啊。
那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生物的想象啊都很有趣，例如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讲吗，我们以前就学嘛，蝙蝠会用超音波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可以在黑暗中飞行。
对，
然后有一组科学家去洞穴里面架摄影机，然后去观察蝙蝠，后来发现啊，没有，蝙蝠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屌，它虽然有超音波这样子会回来，但是啊，他说蝙蝠在洞穴里面啊常常互相撞在一起掉下来
他们有这个功能，他们其实并没有善加利用，
就是或者是其实你的反应根本没有那么快他们那个可能可以拿来捕食用，可是你就想看你今天有一个超赞的雷达，然后就有对方跟你用一样的速度这样冲过来的时候，你还是闪不过去
所以他们常常互相撞在一起。
对，他说蝙蝠洞里面蝙蝠常常撞到然后掉下来
好可爱哦，我觉得一种很可爱的画面
没错啊，那所以我这次又再次提到，因为我们之前很喜欢拿就是一些
等一下、
哦、
我岔个题，我刚刚不是查一角鲸吗、
对，
你知道一角鲸的那只脚啊、它不是温度计跟盐度计吗、它是特化性的牙齿犬齿，所以它是最好用的敏感性牙齿耶是的，牙齿特化成的耶
那它的脚会剁了断掉还长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这个就要再去查，而且有一些会有什么双长牙的功能，两只耶
你说
两
二角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酷哦！
双长牙的真正功能。
你看，所以那个啊，如果真的有龅牙的人，不要担心，你的龅牙就是一角鲸的一种。
你真的是特化最好用的敏感性牙齿，请你好好的利用它。
好，所以你看，我就会想说，哦，我只是一直很想要长颈，但是没想到它的颈椎的结构其实跟我们有这么大的落差，
跟我们的想象
都不一样，共通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些肌肉明明是一样的名字，可是在这些动物的身上不太一样。我就觉得那未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其实我去动物园的时候很喜欢看动物的骨骼标本、我以前都会去看那些猩猩的标本。
所以你喜欢看死的，你不喜欢看活的？
活的我其实不是这么喜欢动物的
真的哦、是哦，
例如说狗会过来跟我讨拍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想拍它，
真的假的可是你现在养了一只小犬耶，
那个是我们养的是同物种
你就是一个只喜欢自己物种的人，你不喜欢其他物种。
对，我也没有讨厌他们，可我没有特别喜欢，
所以你只有，
但你讲错，我也没有喜欢我们自己物种，我们物种里面讨人厌的人很多。
好好好，但你就是对于动物，你现在就是只有采取一个研究的心态想要看而已。
对，我没有想要养它或是那个，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跟控制它的行为的情况之下，我都觉得它们很恐怖。
不是人类你也不行啊，
例如说像人家不是，
你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吗？不行，
也不是，但是我至少可以一定程度预测。例如说你摸猫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会被猫咬？
哦，你懂，我懂这个意思。
对对 对, 对，那至少你摸那个人之前你还会问问他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些人用那种家里的猫狗啊，
对，
如果把它拟人化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干一堆饲主都是骚扰犯。
对对对，他们其实会跟你说干不要摸啦，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可爱哦，
不要亲我不要玩我的手
没错
对对对，像这种感觉
没错。
所以应该要这样说，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会不会对我产生不预期的行为，这件事情让我不太想要跟这些动物亲近。
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部分吗？
我怕
到底是安全安全感还是控制欲呢？
我没有想控制他，但我怕受伤，我是个容易受伤的人。
这是不是一首歌吗？是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啊。那我们还是要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个就是那我们的贴文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红
不知道。
对啊，所以其实就讲，对，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东西会红，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做自媒体想要变红的话，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 努力去做，
然后做你真的喜欢的事情吧。
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像
刚刚
我们提到很多都是为了要在那个时间交出来，所以越做越无聊。
对，就是你不要为了流量跟跟风，其实是你真心喜欢做的事，你才有办法长久。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才能真的吸引到真的喜欢这些的人。
对，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喜欢，你知道真的喜欢的人才会去看这些东西，但你又没真的喜欢，你半斤八两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对于这种流量绑架的时代，这个可能还是蛮有用的啊，但是因为对于一些台湾大型 YouTuber 来说，这种流量其实本身就是什么业配价码的一个展示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被流量
绑架，
不得不交出一些他们也没有这么满意的成品。
所以其实有很多 YouTuber 都会需要去諮商，
我真的很需要。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压力不是来自
工作压力很大，
是因为对他们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而且他们又是一个半公众人物，又不完全是全公众人物，所以他们就会变得出去的时候其实也蛮那个界定很模糊，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出名的话，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名，但是你要坚持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对，
你就有机会，或是至少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会
小有名气。
对，没错。那第二个长颈鹿的颈椎啊，我们今天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给大家看了，它是不能做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到刘奕成
啊，对，有太多人问
IG，
有太多人问我了，所以我把它放了限动了。我放
你放限动精选是不是？
对 对，放限动精选，
大家去看他 IG 的精选。
对，那长颈鹿的颈椎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它有一些很酷的跟人类不太一样的构造，
而且长颈鹿不是温和的动物哦，
对，它会搏跟你
搏斗，
它会跟你以死相以命相搏。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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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颈椎的活动度跟人比起来其实是大非常非常多的。
嗯，
那这会归咎于它的一个结构的差异性。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运动或我们物理治疗师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结构上的限制会限制了你的最大活动能力。
嗯，
那我们的工作是不要让你超出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结构的限制，以及让你尽可能的可以用肌肉去控制你所能拥有的活动度，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对，
不是越大越好或是越小越烂。
嗯，
你能够控制的范围越多的时候，你的身体相对来说动作就会越健康。
嗯，
那最后一件事情，
好，
对，我们讲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讲的是每一种动物啊，
嗯，
对，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到底我们是设计出来还是演化出来的，
不知道。
但是哦，每一种动物之间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性，像我们这次才知道说，哦，长颈鹿在这个状态之下，难怪它的生活形态会是那个样子。
嗯，
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对，我们不要讲这个结构，所以我们不要讲不同的生物，就算是人也一样，每一个人其实他能够擅长的喜欢的事情都是
你的特点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的。嗯，你的生理结构会决定很多东西，但是你的人他的一些不同的特点不见得所有人都要一样，所以我们才说那种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才说那种反乌托邦小说，那种共产的国家为什么比较恐怖，因为他就是希望每个人
都长一样，
有一模一样的形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自己，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找到什么自己真的喜欢的擅长的，如果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的话会更好。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我觉得啦，你的人生会比较开心，而且你会比较知道，就是不是很多人喜欢算命或什么这样，说你在你这辈子来这个世界的任务
使命，
对对对，什么你会可能比较容易发现这样的东西，让你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哇，我们后面突然变得好正面哦。
一定要的吧，我们就是一个
正面又灵性诶，
我们是个正面的 podcast 啊，对不对？
本质是干话了。
没有嘛，我们是正面干话，
正面干话。心灵毒鸡汤。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我是刘奕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